这一胎这两天，我原本以为我这一胎控制的还不错，因为到前几天我还是只有胖大概12-13公斤，
嗯，
然后今天就突然变到14-15，然后就怎么奇怪才差一两天就胖那么多，然后我才发现就是我这两天水肿的状况突然就是变严重，就是我可能早上醒来的时候我的大腿都是棉被的压痕这样子，然后它可能要过好久才会消掉。
Hello， 大家好，我是 Lily。
Hello， 大家好，我是 Kay。
欢迎回到我们的海外妈妈在干嘛？这一周的话呢，我们要来跟 Kay， 就是 Kay 要跟我们分享一下她的生产计划，谈的到底如何？对，
对我上星期五的时候，就是刚好跟产院有约，然后接着就是我的妇产科有约。在德国比较麻烦，就是因为生产的地方跟你的妇产科会是不同的地方，超麻烦的。对，所以就是在台湾比较，我觉得在台湾的话很大部分是大医院嘛，就是你生产跟看医生都是在同一个地方。
对对对。
然后在德国这边就比较麻烦，就是通常你的妇产科医生就是负责帮你做产检，就是检查宝宝有没有什么问题，然后你真正要生产的时候他们通常是没有足够的设备，所以你必须要去大型的医院或者是专门的生产中心去生产，就很麻烦。对，然后每个邦又有每个邦的规定，有些邦是说哦，你怀孕你就可以去预约，有些邦就是要几周以上才可以去跟生产医院谈。那我在的地方是不来美，刚好就是说他说要等到36周，就是真的是你要太生了你才可以去预约那个生产医院。
很晚
耶，
我觉得。对啊，
我也觉得很晚，想说如果早产怎么办。
对，
但听说就是早产的话，就是你只要有生产中心的医院都会愿意收你啦。
嗯
据说是这样。对，那总之就是我上礼拜就满36，所以我就去跟那个生产病院讨论。然后当初就是我们要先打电话，因为现在毕竟还是在疫情期间嘛，
对，
所以他们会要求说我要先在前一天就是24小时之内去做一个快筛。但是快筛不是说我们自己在家里戳鼻子，而是说因为你也知道在欧洲有很多这种这个快筛站是免费的，嗯，对，然后他们帮你快筛完以后，他们会寄 email 给你 PDF 的官方的证明文件，就说哦你是阴性阳性这样子。
对，
所以我们必须要去就是官方的快筛站做快筛，然后他们我要拿这个文件我才可以去产院就是 check in 这样子。
嗯，
对，然后首先就是我到了那边以后，就是我要先 check in， 就是会有柜台人员先帮我检查我的那个快筛文件的证明，然后问我今天要干嘛。问完之后就说好，那我就去那个生产部门那边去等，然后我就在外面等等等，然后就会有一个助产士会出来跟我聊我的生产计划，就还蛮新鲜的啦。就是你不会看到医师什么的，就是直接跟那个像助产士跟他讨论。
了解，那讨论的内容要讨论什么？
他其实一开始就是先问一下我的个人经验，就是哦，我现在是第几胎，然后我第一胎生产是用什么样的方式。然后像德国比较有趣一点，就是在台湾的话，妈妈手册是一个小孩一本，就假如说我现在是第一胎，我就第一胎就一本，然后第二胎会有第二本。嗯，可是在德国不是，他们的妈妈手册就是你生几胎都是记录在同一本里面。
Okay，
那我就好死不死，我就是有台湾的逻辑，所以我把我第一本的那个妈妈手册留在台湾，然后我到德国怀第二胎的时候，他们说哎，那你的妈妈手册呢？我说哎，还要哦。对，我就请我妈帮我就是翻拍，然后我再把它印出来放在我的现在这一本妈妈手册里。但是因为他们说就是放在同一本对妇产科医师或者是产院来讲都会比较怎么讲清楚，因为他们的所有的资料都会在一起嘛。
嗯哼，对啊，因为你第一胎的情况跟第二胎就可能方便医生比较好去做一些判断或什么之类的，我猜啦。对，
嗯，我也觉得。然后就他就那个助产士就会跟我聊，就聊一聊，然后他就问说诶，那你有希望是什么样的方式生产吗？那之前超好笑，我之前就是我们之前有讨论过水中生产嘛。
对，
然后我就对水中生产很憧憬，然后问了很多就是水中生产的朋友，然后大家又跟我说哦，这是什么温柔生产啊，那痛得要死啊。而且诶怎么那么矛盾，什么叫做温柔生产然后又很痛。但我觉得好像蛮有趣，所以我当初一度就是有考虑要水中生产， 但后来就是因为我之前度假回来以后肠胃炎发宫缩非常的痛苦之后，我就觉得嗯，我看来还是一个蛮怕痛的人，那我还是打无痛好了。
嗯，
对，所以我讨论的时候我就说啊，我想要问那个打无痛这件事情是不是一定要就是要开几支，因为台湾健保我记得台湾的健保有几副无痛，但是就是有规定说要开到几支以后再
好像四支吧。对
对对对，所以前面的阵痛期，假设你阵痛，像通常第一胎听说会阵痛比较久，那你阵痛期就会很痛很痛很痛，然后有些妈妈是可能就是来不及打无痛就去生了。
对
对，所以就反正我还是会先问我说，所以我如果我要打无痛的话，在德国是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打？
嗯哼，
对。然后那助产师其实比我想象中的温柔很多，他就跟我说，哦，其实因为我们在德国就是比较崇尚自然一点嘛，那很多其实德国妈妈是没有打无痛的，而且好狂。
好，
然后最有趣的是他说，在德国妈妈他们生产的时候，他们不会限定说你一定要躺在产台上，或者是你要用什么姿势生产，甚至是很多的产房里面都会有浴缸，就不是全部，但是很多产房里面都有浴缸，所以你今天觉得泡在水里面比较舒服，你就去泡泡水，然后你上来以后你觉得躺什么姿势舒服，或者你想要怎么用力都可以。然后我还有听别的妈妈分享说，她是用大便的姿势把她的小孩这样大出来，而且哇好特别啊，
就是感觉听起来非常符合孕妇就是自然的状态去做生产这种感觉。
对，感觉好像就是遵循本能这样子。
嗯，
然后我说可是如果我很痛的话怎么办，然后那个助产师跟我说，哦，其实这个都还好，就是如果你觉得很痛，或者是你觉得你没有力气出力什么的，我们都会在那边协助你哦。所以就是如果你痛了，你说啊不行了我要打无痛，那我们就会过来帮你观察一下你的状况，然后我们就会给予你就是不同的止痛的方式，例如说可能你真的是要打无痛，或者是说会给你止痛药之类的。然后我就觉得，哦，那好像比我想象中的好很多，因为我当初就已经把它想象说是不是很非常原始的生产，所以听到他这样讲之后，我就觉得，哦，心中一颗大石头就放下。然后他就说，就是你想要试试看在水里生也可以，就是我们会帮你放水，然后你就是在这个产房或者是在你的待产间，就是用你自己舒服的方式跟自己相处就可以了。
哦，
听起来好像蛮温柔的。
对，但就是因为你毕竟第一胎你是无痛吃到饱，所以你完全没有感受到痛，所以我觉得这一胎你应该会有感受到痛。
我觉得很可怕。
对，因为他们可能也不支持一开始就打无痛吧。
我也觉得他们就是会希望你是忍到你后面真的很不行的时候再打。
这我真的觉得德国的妈妈就是很厉害，他们就是这样生完之后然后还要跟宝宝同一间房间。
真的直接母婴同事超哈口的。
对对对，完全就是没有办法。那医生呢，除了助产师跟你聊之外，医生会跟你说什么就是生产的内容吗？
我那天讨论的时候就是没有遇到医生，但是因为他们就是有帮我看一下，他说，哦，那你这个是第二胎。然后我有跟他提到说我第一胎的宝宝可能比较大只，所以我当初有子宫颈裂。
嗯，
就是对。然后他们就说，好，那我们帮你就是请医师过来，就是帮你稍微检查一下。然后我们通常是第一胎的话我们通常不会做额外的检查，那因为你是第二胎，然后你说你有这样的状况，所以我们就是 call out 请医师过来，让你稍等一下。然后大概可能等了半个小时，医师从别的地方过来，然后就稍微帮我照一下超音波，然后看一下宝宝多重这样。因为我第一胎生的时候是3775克，就是差不多快3800，已经算是蛮大只的宝宝，然后又是自然产。对，那这一胎的话，那个医师帮我检查超音波的时候，他说，哦，我这一胎是大概先目前为止啦，目前为止在2600。我就说，诶，怎么跟我之前在妇产科问不一样，因为我之前的妇产科跟我说差不多已经3000了这样。
他们
对，那至少好，
啊，会不一样哦，因为不是用那个头围去量，还是机器不一样就不一样。
我也不晓得哎，欸，但我就好吧，我就相信产院好了，因为产院毕竟有用超音波检查。那我，在这边的就是 我的妇产科医师他就是只有三次健保给付的那个超音波检查，那其实我上次的超音波也蛮久了，我在猜会不会是超音波比较可以量头围，因为我觉得因为我后来照的超音波都是阴道超音波，就是我在妇产科的时候都不是腹部超音波。
阴道超音波是什么？
阴道超音波就是他拿一根棒子从阴道插进去检查。
哦，那就是内诊的感觉咯。
对对对对，就是，但是内诊哦，内诊还不一样哦，内诊是你要生的时候，通常是护士直接把手渡进去哦，所以很多妈妈觉得内诊很痛苦，是因为她就是整只手戳进去。
OK OK， 了解，我现在
所以很多
才知道，我觉得有点可怕。
所以很多妈妈就说什么哦，阵痛还行啊，内诊比较痛，因为内诊就是护士会三不五时就是过来把手，因为你说开几指，为什么会说开几指呢？因为他真的就是用手指头去探到底你开几指，
但不会有什么哪一个润滑仪之类的吗？比较不会觉得不舒服。
我好像没有留意耶，我好像记得护士来就是手套戴了就捅进去，然后就直接看摸你的里面到底有没有开指这样。
嗯，好吧，我觉得这个还蛮可怕的耶，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没有什么太多妇产科内诊的经验，但我觉得我
哎，可是新加坡不是还是有就是一样就是照阴道超音波嘛，就是拿一个棒子。
没有哎，我就是全部都是腹部超音波。
居然因为我在德国几乎都是照阴道超音波比较多，
因为我每次去腹部超音波它都有加钱啊，就是我上次讲了它就是大概1000多块嘛，然后我每次一个月去一次，然后医生就用腹部超音波，然后我也不知道诶，这样我可以来做一下功课，这两个的差别是什么，可能是医生可能会觉得需要内用到阴道才用阴道超音波吗？我也不太清楚诶。对，
好像也是看妇产科。嗯，因为我有另外一个也是即将要在德国生产的妈妈，然后她就说她就是健保给付是只有三次有腹部超音波可以看，可是他们的妇产科医师就蛮好，就几乎每次都有让他们看。
对啊，
好羡慕哦。
或是要求吧，是不是要跟他们讲，还是说或是说我不想要阴道超音波？
嗯，这我就不清楚了，就我觉得好像也是看每个医师的风格不一样。
嗯嗯，
因为像我的妇产科医师就真的就是一直在照阴道超音波，然后就是用手去探，就是看我到底现在有没有开，因为听说在36-37周左右就有可能会维持一个开半指的状态，听起来蛮可怕的。
哦，那你那时候在台湾的时候也有照过阴道超音波吗？
我在台湾反而没有耶，超有趣的。我在台湾也几乎都是照腹部超音波而已。
嗯，了解。
就是连内诊什么都没有。
对啊，因为我听你这样讲就是第一次听到有人这样讲，所以我也蛮惊讶的。对，不过那你这样子的话，所以已经很确定说你最后一次在妇产科产检，你就是跟医生直接 say bye bye， 你到生产的地方去的时候就是会有其他医生帮你生产，是这样吗？
对，就是我现在的产检就是排到40周，就是我们的预产期之左右嘛，就是在妇产科的地方。嗯，然后通常是超过预产期之后你有什么问题你就是直接去找生产的医院。
哦，了解。
妇产科就不理你了，就是现在你就是要找生产医院了，就在德国真的很麻烦。
okay, okay.
然后再来就是他们生产的话，就他们有分，就是假设说你今天都没有打任何的无痛，没有打任何那种辅助的止痛之类的，那基本上你生完6个小时左右你就可以离开医院了，就不见得要住院。
好像我妈妈那个年代在台湾这样，因为她说
以前有这样吗？
她都说我生完你们就马上回家啦，就是很快就
下床。好夸张哦，
回家，因为她也是自然产嘛。然后我就想说到底为什么有这么简单吗？然后他们也是等到超级有那种产兆的时候才会去医院。
嗯, 嗯，
不会像我们现在可能会去做待产或是催生的动作，我不知道是我妈啦。
嗯嗯，
但我就觉得很疯狂，就是这件事情
真的
就无法想象刚生完然后就是要马上下床，因为当然可能下床走路是好事啦，只是说你说几个小时之内的话，嗯，我真的会觉得很崩溃吧，
很恐怖。对啊，就总觉得想要多躺一下。
尤其是如果是剖腹的人应该真的会痛不到不行，
剖腹好像就不行，剖腹的住院就是要躺个5天左右吧，目前为止我知道都是这样子。
嗯，
而且你现在不是胎位不正吗？
对，所以我现在已经开始在搜寻，就是
很紧张，
就是我一开始都一直以为觉得自己可能就是自然产，因为就觉得嗯一切都非常顺利，然后身体状况感觉 OK。但自从就是上上周去看完医生，医生说你胎位不正，我现在是32、33周录音的此时此刻，
嗯，
然后我就想说如果现在隔离完，然后我就马上预约了要去看医生了嘛，然后我就很怕到时候照了他又说还不正，因为他有33、34就越来越难会正了，听说。
对，
我就
还有机会，还有机会。我那个时候我第一胎到32周还没有转。
哦，真的哦。嗯，
对，然后我后来就一直做那个瑜伽的猫式贴地，就后来有转正的样子。
嗯，
我觉得你还有机会可以试试看。
那你
隔离期间就一天到晚就没做。
哦，okay, okay.
就觉得正了，然后那个周数也差不多，他头已经下去，就是他已经固定在骨盆腔里面，就觉得，
嗯，
OK， 好，那就这样吧，这样。
对对对，因为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自己在摸，就觉得他的有一个地方硬硬的，啊，就觉得头是在下面。然后我老公就说，会不会他就是转来转去的？然后刚好我们上次去照的时候没有转到上下面去，可是我觉得会不会反正也是也难讲啦，它可能有越来越难转的趋势，因为空间真的是越来越小了，
越来越小。对
对，也没有办法，所以我只能再继续做，可能下下礼拜再跟大家揭晓一下，就是我到底有没有转正。因为如果不正的话，我现在已经就是在搜寻，就是之前都是搜寻自然产的过程，然后现在已经开始在搜寻剖腹产这件事情，已经完全有点想说要准备一下这样。那你之前就是说就是水中生产这件事情，就是你有做很多功课，可是你觉得这个在台湾，就是你之前在核心是会鼓励或是有人说是这样生的吗？
有有有，我表妹她很好笑，她就说因为水中生产是不能够打无痛的，因为无痛是在打脊髓嘛，脊椎那边。
嗯，
然后你如果打在脊椎上面的话，那你下水就会有伤口，就会有感染的疑虑，所以水中生产是不能够打无痛的。
嗯，
然后他当初很可爱，他就是想要水中生产，然后他还找就是摄影师要来拍照这样子。
对，
最后他就是因为整趟那个阵痛痛太久，然后他就觉得很痛苦啊，一直哀嚎啊，然后一直想说我什么时候可以生啊，快让我生吧。
嗯，
就一直狂，就是非常的痛苦。然后最后到护士帮他检查，就说哦哦好了，你现在开够了，你可以准备下水了。我把那个，因为你在待产的时候你可能是穿类似那种手术服，你知道就是一片式那种，然后有些妈妈为了要拍那个水中生产的唯美照片，可能会自己准备一个比基尼上衣啊，或者一个漂亮的内衣，你知道就拍照起来好看。对，然后那个护士说，那个诶，那你可以准备好了，你可以准备就是穿内衣，然后我们准备下水这样子。然后他就是太痛，他说哦不不不，赶快让我生了吧。然后他就把衣服一脱，就直接跳下水。所以他最后拍出来都露点，就不能给我们看了，
也太可惜了吧。但这真的来不及啦，我觉得这种就是感觉已经快要大便了，然后你还要去在大便前换了一件衣服。
不是啊，我们大便前我们还是可以 hold 一下去拿手机，对不对？
哎、哦，这真的很重要。这大便的时候没有手机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
对啊，以前都在看那个什么洗发精的背面，看它的成分表。
对，我也会，就是把所有在厕所里面的东西都拿出来看过
的东西。对
对，
以前小时候的时光，有手机之后就觉得啊，好方便哦。
对，真的没有办法，
不然就在厕所放书。
之后可能会带小孩进去吧，就是你有经历过就带小孩上厕所的时候吗？
就还蛮长的。
对，因为妈妈
有小孩之后真的很难。
对，没有
小孩看不到妈妈就会很害怕，然后像如果你之后有推车就会把推车推到厕所门口之类的。
嗯哼，
就刚刚讲就是离题，就是结果我表妹她就说，但是她宝宝出来的时候，因为就是宝宝出来之后就是有一些案例，就是假设说你的有伤口或者是说你的那个羊水破掉，就在水中破掉，然后有些因为有些宝宝听说就是超过预产期之后，它的羊水里面可能就是比较多的胎便，那个里面的羊水可能会变得比较 浑浊，
嗯，
就是或者是说你有伤口，所以你在水里面就生出来之后可能里面就是有血或者什么之类的，就是每个人状况不太一样。那我表妹是比较幸运，她就说她出来的时候她的宝宝就是很像一个太空人，然后就是还是就是被怎么讲被包覆住的，就是在水里面这样缓缓的从她的产道这样挤出来，然后她就看她的宝宝这样从水中这样伸展出来这样子，然后看起来很悠游自在，然后表情很放松，然后她就觉得那一瞬间就是哦，时间已经暂停了，她就觉得哇好美好的瞬间这样子，就觉得听起来很酷耶。
在水里确实比较接近宝宝原本在我们肚子里面的状态啦，应该是这样子的感觉，
嗯嗯嗯，
所以他们会觉得可能比较舒服一点点，对啊，
嗯嗯嗯，
但我实在是没有勇气尝试。
就不能打无痛吗？
对，第一是不能打无痛，第二是会觉得我也不知道，就觉得好像相对的麻烦一点点，因为 你需要等到全开了然后可以生，然后再去到浴缸里面，
嗯，
好像就比较麻烦，
嗯，
对啊，就是很怕，
对啊，就跟欧，跟德国差好多，因为德国就是刚刚我讲，就他说你要下去泡泡水，然后觉得不行我再起来也可以，
嗯，
因为像我们在我画了一篇就是关于水中生产的漫画嘛，
嗯，
就有一个在德国生产的妈妈，她就有留言给我，她就说她就是在水中生产，然后她原本就是啊，是说她预计要水中生产，然后她就在水里面泡啊泡，泡就觉得不行不行，太痛了太痛了，最后她就是从水里爬出来，然后再到产台上面生，所以我觉得哎，听起来也不错，就是你还可以随时反悔这样子，
嗯，真的就是我觉得生产的方式。感觉在德国就很弹性啊，就是很随意，
嗯嗯，
看妈妈想怎样。那在台湾好像就是分成就那几个啊，嗯，自然产、剖腹产，还有什么无痛分娩，然后水中分娩这样子。
对，其实也都差不多啦。
嗯 嗯。
然后，但是在德国就会比较麻烦，就是像我当初讲，就是我们要如果要无痛的话，必须要提早跟产院沟通这样子。然后，当我就是在签那个就是生产计划书的时候，他就有写说他们有两个方案，一个就是说你希望就是比较自然一点的，就是你希望你不要被助产士打扰的，就是他们会让你一个人就是待在产间用你自己的方式，然后你有需要帮忙的时候再按铃，或者是说就是比较经典的方式，就是会有一个助产士随时来帮你关注状况这样子。
对，
就觉得还蛮特别的，就是如果是我的话，我觉得我当然希望有一个助产士随时在这啊，怎么敢一个人在房间里面，觉得超恐怖的吧，
尤其是如果是头胎，就是你也不知道怎么用力，那这样怎么办，
啊，
就是你要自己想办法，就是
超恐怖的。
对
啊，光想象就觉得很恐怖。
嗯，所以你现在是跟他们讨论，就是说你就算要无痛你也可以无痛就对了，
嗯嗯，
OK
就是我会希望这样子，然后他们就说放心，然后当下就是你就是觉得受不了了很痛，你要请我们打无痛，我们就是当场都会有准备同意书给你，然后你到时候再签这样子。
嗯，
就叫我放宽心，就是一切放自然。但我比较尴尬的是我的这间产院刚好7月4号到7月7号有4天的时间，他们要搬医院，就是他们要搬家。
嗯，
然后是搬家是好事，因为他们会搬到市中心，那市中心就会比较近，因为原本的距离是稍微有一点远点，那搬到市中心的话对我来讲是比较方便，但是他就说可是如果你很不幸的你刚好在这四天生的话，我们还是希望你最近开始先预约另外一间医院，就他说就当做就是 B 计划，因为其实你如果真的不行的话你还是可以回到我们这里生，但是我们可能就是东西会东缺西缺，这样听起来就觉得啊，对，好挫哦。
对啊，很让人家担心耶，所以
对吧，我就只能一直跟肚子说弟弟啊晚一点呢，7月7号以后再出来，最好是等阿公阿嬷来了以后再出来啦。
嗯，真的，对，如果大家就想要知道产兆是怎样可以听上一集，就是我没有稍微聊一下上次 K 的生产过程这样。对，
没错没错。
嗯，
许愿说不定有效，说不定希望有效。
大家就是因为我不是胎位不正嘛，然后很多人就会跟我讲说你要多跟你的孩子沟通，就是请他头转下去这样子。对，所以大家如果想要他什么时候出来就跟他沟通一下，说不定有帮助，会比较好一点啦。 对，
啊，
对对对，
剖腹唯一的好处应该就是你可以比较好计划你自己的 时间之类的。
对对对，有些人是剖腹，真的是这样子啊。可是剖腹就真的就是因为术后你要恢复，真的是需要比自然产多一点时间，所以对它还是我的第二选择啦。不过我们下周再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样对。好，然后那最后再来问一下，就是 K 目前就是你也到了很孕晚期了，我33周，然后你也真的比我更多周了，
我快37了，
已经快足月了。那你现在、
啊、
你这一胎的水肿有跟上一胎相比哪一个比较严重吗？
哦，我第一胎比较严重，而且严重蛮多，可能是因为我第一胎有胖太多的关系吧。我第一胎胖了22公斤。
哦、OK
然后我这一胎这两天，我原本以为我这一胎控制的还不错，因为到前几天我还是只有胖大概12-13公斤。
嗯，
然后今天就突然变到14-15，然后就怎么奇怪才差一两天就胖那么多，然后我才发现就是我这两天水肿的状况突然就是变严重，就是我可能早上醒来的时候我的大腿都是棉被的压痕这样子，然后它可能要过好久才会消掉。
早上起来还会这样？
哦啊，你可能没有那么水肿，对，但是我的皮肤状况就是还蛮严重，就是水肿的状况比较严重。就例如说有人说你按你的小腿，然后就一直就大拇指可能你按下去，然后可能按个十几秒举起来，然后你就看这边那一块是不是白白的，还是有没有弹回来这样子。那我就是会比较慢才会弹回来，所以它可能会有一个像小凹槽这样。
对，因为我会问你就是因为我也开始水肿，但是我是每一天的晚上就是早上睡觉起来是最轻松的、
嗯、
就是会觉得、
嗯嗯、
哦，整个身体是很舒服的，
比较轻的。对
对，然后渐渐的到晚上，像现在已经大概6-7点过后，诶，我的脚就尤其是那个小腿肌那边就很崩，
没错没错，
超崩的，
有种快抽筋的感觉，对不对？
对，然后我就想说啊，我现在就开始抽筋，不是，抽筋也是有啦，但就是说就是那个水肿的感觉就真的越来越严重、欸、对，
嗯嗯嗯，
虽然没有肿到。
你有抬脚睡觉吗？
没有。你说要把它跪在哪个高的地方吗？还是怎样？
对，你现在你现在在防疫旅馆隔离吗？那你那边有多的枕头吗？
有有有，
如果可以的话，你就是睡觉的时候把就是把脚跟那边垫高睡，我觉得其实蛮有帮助的。
哦，了解。
就稍微把它垫高一点点。然后我第一胎就是因为水肿非常的严重，所以都几乎都是垫着睡。
嗯，对
对。然后如果另外一点就是那个关于压力袜，因为你坐飞机回台湾的时候，虽然说没有像我那么久，但是坐飞机其实是让那个脚部水肿蛮，就是会突然变严重的一个方式。
对对对，
所以你下飞机的时候应该是特别有感，就两只脚就很崩这样子。
但我觉得好处是因为我这趟搭飞机我基本上都是躺着，因为现在没什么人嘛、
哦嗯、
然后我就躺平、
嗯嗯嗯、
所以我就没有像你说的那个状态那么严重。然后反而是这几天在隔离的时候可能也没有特别运动或走路比较少还是怎样、
嗯、
我不知道。然后我就觉得哇，只要到了晚上那个小腿肌就是崩到不行耶，然后就会觉得很可怕，然后一压就是跟你讲的一样，就是它会比较晚弹回去。然后你那一天不是，你之前不是有 po 一张照片，就是你放了一个水杯吗，在自己的大腿上压痕、
嗯、对
对。然后我现在就是只要靠着就是椅子，然后盘腿，然后你只要靠着那个椅子，然后大概一下子你我的脚其实也是压痕。然后我就想说天哪，这就是水肿，没错，
这就是传说中的孕期水肿。
对啊，噠噠噠，那我到后期感觉就是脚脖子会越来越不见的感觉。
对，所以就我觉得像是久就尽量避免久坐久站，因为你现在在隔离的关系，所以你可能很多时间都是坐着。因为我当初第一胎的时候也是因为都一直坐着，就是工作嘛，在刺青什么的，所以就是一直坐着，然后本来下半身的血液循环就已经没有那么好了，因为怀孕的关系，然后又一直坐着，所以它就会越来越阻塞的感觉。所以就是你还是想到时候起来动一动，或者是抬抬脚，就是哦，有孕妇就是以前我们抬脚不都是会靠着墙壁把两只脚放在墙壁上吗？
嗯，
就是我们还没有怀孕之前是这样， 那他们现在就是说我们怀孕的话可能肚子会有压迫感，就不要抬那么高了，就是稍微有一点点弧度，或者是在沙发上把脚跪在那个扶手上，大概这种高度就是比高于你的心脏就好了。
哦 OK OK 了解，
这就是一些大家的小配博，舒缓水肿的小配博。
真的，不然就是真的没什么方法，就是偶尔做个瑜伽，但瑜伽做完会比较舒服一点，就有一种拉筋的感觉啦，但那个水肿、
血液稍微比较循环的感觉，
但那个水肿的感觉其实你还是看得出来的，对，
还是会在，这都是当妈妈都会感受到的。
对，好，然后重点是我昨天还就是看了一些资料，然后他们说生完你的水肿还不一定会马上消退，就是它其实会慢慢的消下去这样子。对，
嗯嗯，
所以就看个人啦，不过好处
是看体质啦，
好处是你会觉得现在的体重是水的体重，
对，就自我安慰一下，
对对对，
应该是水的体重吧。
对，就是肿得这么厉害应该是水。
对，我当初我跟你说嘛，就是我一破水就突然就是脚突然瘦了下去。
对，所以我觉得应该是有差的。对啊，
有差，真的差蛮多的。
好，我们期待一下。好啦，那对，就接祝福你第二胎可以在7月7号再出来，千万不要在医院搬家的时候出来这样子。
真的，现在距离7月7号还有10天，
好可怕、哦、
再忍10天吧，孩子加油，我相信你办得到。
好，希望我们还可以再录一集。
对
对对对，好，那我们这一周的分享到这边啦、啊、如果大家有什么台湾的生产计划的分享的话也可以跟我们说，那就这样咯，拜拜
拜拜。